欢迎您收听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川端康成的经典名作《山鹰》，演播木瑶小雨和余梦想养只猫。第十五章，蛇卵。入秋以后，夏日的劳顿大概显出来了。在归途的电车上，信武有时打起盹来。下班时间，横须贺线的电车每隔15分钟一趟，二等车厢并不太拥挤。现今脑子里仍是迷迷糊糊的，似梦若幻，浮现出杨槐树来。杨槐树上挂满了花。信吾经过那里的时候，不禁想，连东京街道两旁的杨槐树也都开花了吗？这条路从九段下一直延伸到皇宫护城河畔。8月中旬，正是飘着纷纷细雨的日子。街中仅有的一棵杨槐树下的路上洒满了花，这是为什么呢？信吾从车厢里回头望了望，留下了这样的印象。是浅黄色的小花，稍带绿色。即使没有这唯一的一棵树落花，光凭杨槐树开花，大概也会给信吾留下印象吧。因为当时正是探视完一位因肝癌住院的友人的归途上。说是友人，其实是大学的同届同学，平素甚少来往。他显得相当衰弱，病房里仅有一名贴身护士。信吾不知道这位友人的妻子是否健在。
你见到宫本了？即使没见着，也请挂个电话，拜托他办那桩事好吗？
友人说。
那桩事？就是过年开同学会时提出来的那桩事啊。
信吾猜测到，这是指弄氢化钾。如此看来，这个病人早已知道自己是患的癌症了。在信吾这伙年过花甲之人的聚会上，衰老的毛病和不治之症的恐怖每每都会变成话题。从宫本的工厂使用氢化钾谈起，有人提出倘使患了不治之症，就向宫本要这种毒药，因为让这种悲惨的疾病长期折磨下去实在是太凄凉了。再说既然已经被宣判死期了，就希望自己有选择死期的自由。
可是那是酒性上的逢迎话吗？
信吾不痛快地道。
才不用它呢，我不会用它，就像当时所说的，只是想拥有自由，仅此而已。一想到只要有了自由，随时都可以行事，就可以产生一股忍受今后痛苦的力量，对吧？可是嘛，我剩下只有最后这一点自由，或者是唯一的反抗了，但是我保证不使用它。
说话的时候，有人眼睛里闪烁着几丝光芒，护士一言不发，在编织白毛衣。信吾没有拜托宫本，事情就这样搁置下来了。可一想到临死的病人也许盼望着得到那玩意儿，就觉得厌烦。从医院归家的途中，来到开花的槐杨树前，信吾这才如释重负。可是刚想打盹的时候，那杨槐接树又在脑海里浮现，岂不说明病人的事儿仍在脑子里盘旋吗？然而信吾终究睡着了，蓦地醒来时，电车已经停住了，停在不是站台的地方。这边的电车一停下来，奔驰在旁边轨道上的电车的声响就十分强烈，把他惊醒了。信吾乘坐的这趟列车刚启动就又停住了，再启动又停住了。成群的孩子从羊肠小道朝电车这边跑过来，有的旅客将头探出窗口，望了望前进的方向。左侧的窗口可以看到工厂的钢筋水泥墙，围墙和铁路之间有道积满污泥浊水的小沟，一股恶臭也卷进电车里来了。右侧窗口可以望见一条有孩子们奔过来的小道，有一只狗将鼻子伸进旁边的青草丛中，久久不见动作。小路与铁道交接的地方有两三间钉着旧木板的小房子，一个像白痴的姑娘从那方洞般的窗口冲电车摇手，那手的动作是无力而缓慢的。
15分钟前开出的电车在鹤见站出了事故，在这里停车了，让大家久等了。
列车员说。信吾前面的外国人将青年伙伴摇醒，他想问一下青年伙伴列车员说了些什么。 青年用双手搂着外国人的那只大胳膊，眼睛虽然睁开了，但依然是原来的姿势。他撒娇似的要望着那个外国人，睡眼惺忪，双眸微微充血，眼窝塌陷，头发染成了红色，发根却露出黑发，是茶色的脏发，只有发尖部分却异常的红。心无心想，他大概是勾引外国人的男妓。青年把外国人放在膝上的手掌翻了过来，将自己的手叠在上面，柔和地相握起来，像是一个深深感到满足的女人。外国人穿着形似坎肩的衬衫，露出毛茸茸的胳膊，好像胳膊上贴着假发似的。青年的个子并不矮小，但外国人是个彪形大汉，他就显得像个小孩。外国人舔着肚子，脖子粗大，大概连扭过来也困难吧。他对那青年的纠缠简直无动于衷，是一副可怕的样子。他气色很好，相比之下，面带土色的青年的疲惫眼神就更加显眼了。外国人的年纪虽难以知晓，但从他光秃的大头、脖颈的皱纹以及赤裸的胳膊上的老人斑来看，可能与自己的年龄相仿吧。一想到这儿，信吾就觉得这个外国人犹如一头巨大的怪兽，到这里来征服该国的青年似的。青年穿着一件暗红色的衬衫，开着上扣，露出了胸口。信吾总觉得这青年不久就要死去似的。他把视线移开了，臭水沟周围丛生着一片绿油油的艾蒿，电车仍然停着不动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欢迎大家订阅及评论。